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。第二集，姓名苏杭，性别女，年龄26周岁，身高164厘米，体重48公斤，职业一线城市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客户经理。爱好：一、工作；二、工作；三、工作。目前状态：单身中。作为关想和严小小的闺蜜，不同于关想的一点就炸，以及严小小像包子一般的柔弱，苏杭的性格至少表面上符合于她的长相，温柔似水，春风化雨。在关想放鞭炮一样痛骂完张博的所作所为后，苏杭心平气和地去厨房烧了热水，摸着严小小的脑袋让她起来喝水吃药。听见苏杭的声音，严小小抬起头，只见她两只眼睛肿得还剩一条线，喉咙更是哑得发不出声音。苏杭哄着严小小把湿透的衣服换下，虽然眼泪还是止不住，但是在感冒药的副作用下，严小小终于还是哭着哭着睡着了。苏杭帮严小小盖好被子，轻手轻脚地离开卧室。此刻已经过了0点，水逆已经结束，但是关经理的心情丝毫没有好转，漂亮脸蛋上能看出怒发冲冠四个字。关想看见苏杭出来，本想继续抨击严小小的智力残障，但瞅着苏杭脸上精致妆容都没能盖住的疲态，话到嘴边不由自主地切换了主题。早知道就不给你发微信了，你说你出差一个星期半夜才回来，不回再跑这来干嘛？都说了这边我呢。
干嘛？
苏杭扫了关想一眼，声音懒洋洋的。
收拾烂摊子呗。
关想一愣，大大咧咧的道，
这话说的，别人的事我搞不定，老爷那点小破事我还搞不定？
苏杭瞅着关想似笑非笑，
你和他回来又一两个小时了吧？
他端了杯热茶递给关想，
他身上的湿衣服你都没让他换下来，这叫搞定？
关想推开苏杭递来的茶杯，
老严家的茶我可不敢喝，天知道是过期多久还没舍得扔的玩意儿。
这是我带过来的花果茶，
你出差还带这些？老苏你活得可真细致。
关想由衷的感慨，温热茶水下肚，心情似乎也愉悦了那么一点点。
严小小光顾着哭，是油盐不进，好赖不听，我有什么办法？
苏杭摇了摇头，在沙发上坐下，轻轻按着太阳穴。
我能不来吗？说说吧，关老板，什么情况？
苏杭拿起杯子啜了口茶，
刚才不都和你说了，张博，
我不是说严小小。苏杭打断关想的话，
我是说你刚刚发那么大火，不光是因为严小小吧？
关想表情明显一僵，苏经理真不愧是整个分行200多名客户经理中排行前3的金牌客户经理，什么事都瞒不过他那双眼睛。可是关想不想说，嘴巴闭得紧紧的。关想不开口，苏杭也不问，他在沙发上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坐下，脸上笑容温柔婉约，眼睛却像是把刀子在关想身上刮来刮去，一直刮到关想开口。
上大学的时候，父母让你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不要搞对象影响学习。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父母让你好好工作，不要搞对象影响工作。
关想从鼻子里往外哼，
等你到了26、7岁，父母倒是不介意你搞对象了，他们希望你明天就能结婚，后天就能生孩子。
苏杭似乎明白了症结所在，
你父母又催婚了？我妈说我再不结婚，生孩子时就是大龄产妇，我爸说我再不结婚就是反社会反人类。问题是我今年才26岁，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，怎么就能肩负起养育另外一个孩子的责任？ 观想的问题几乎是大部分同龄女性都会遇到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，苏杭不打算浪费一滴口水。
那你男朋友的意思呢？
观想愣了愣，你说李玲啊？苏杭微笑，
你还有别的男朋友？
观想扑通一声摔在沙发里，四仰八叉，整个人摆成一个大字形。
啊，
他和我谈过了，希望今年年底结婚。
你相亲相了88次，一门心思要找富二代，现在也算求人得人了。
人什么人？
观想瞪着天花板爆粗口，
他让我一结婚就辞职当全职太太。
你每天喊爸便想辞职，这不正合你心意？
苏杭火上浇油，
我就是嘴上说说，真要辞职了。
观想对着苏杭伸出一只手，
女的没有经济能力，手心向上跟人要钱，十有八九日子不好过。我这脾气你也说了，属抱住的，估计不到3个月就得离婚。
苏杭没有接话，笑了笑，拍了拍观想的手，我记得你上星期就开始念叨明天晚上要和李林去见家长，赶紧去睡，不然黑眼圈遮都遮不住。
严小小有的闹呢，我回去了，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。
严小小闹不出事来，我担心的是别的事。
苏杭指着刺我，
我也没打算让你回家，你就在这儿睡。
观想抬腿走了2步，回身看着苏杭问，那你呢？你看你那眼睛全是血丝。
有的事我得想想，听话，快去睡。
苏杭对观想挑了挑眉，
我闭着眼睛想，虽然年纪一样大，可自从认识以来，工作也好，生活也好，无论大小事，三人团伙中基本上拿主意的永远是苏杭。
观想听苏杭的话，老老实实去了次卧，留苏杭一个人在客厅思考。几个小时后，睡梦中的观想被人摇醒，足足花了1分钟才意识到不在自家床上，至于想起来为什么会在严小小家，那已经是2分钟之后的事情了。苏杭凌晨3点睡下，不到6点起来，伺候完严小小喝水吃药，此时站在观想床前，已经是衣着得体妆容精致的状态了。观想看了下时间，还不到8点，他不明白苏杭为什么要在这个点拖他起床。
我们去找张博。
苏杭轻声细语地跟观想解释，要不是昨天晚上太晚，加上不放心严小小一个人在家，观想早就想杀到张博家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如今苏杭和他意见一致，那真是好极了。观想跳下床，光着脚冲进洗手间，一边刷牙一边对苏杭叫，
我叫上几个人揍死张博那个不要脸的。
苏杭靠在门框上，看着观想像只螃蟹一样不停地吐泡泡。
暴力不能解决问题，我们要以德服人。
暴力不能解决问题，但是暴力能够解决制造问题的人，你还想和张博讲道理？
观想挥着牙刷叫道，
我告诉你，对付他那种人只有一种方法，那就是给他点颜色看看。
你呀，
苏杭眉头微皱，
偶尔也动动脑子吧。
观想的大眼睛又瞪得溜圆，苏杭的语气却还像是在闲聊，音调似乎都没有起伏。
严小小买的这套房子贷款是你帮他办的，你应该记得房产证上都有谁的名字，你觉得以张博的人品会同意去掉他的名字？
笨蛋。
观想连牙膏沫都没来得及吐，就从牙缝里蹦出2个字，之后吃饭开车等一系列动作中都没能让他停止以每分钟3次的频率吐出这2个字，用以攻击严小小以及严小小的智商。作为观想唯一的听众，苏杭没有发表任何意见，从上车起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手机上，只听各种提示声响个不停，业务十分繁忙。张博父母是国企双职工，张博和父母一起住在本市主城区的国企家属大院，这家国企曾经辉煌过，现在效益一般，
作为国企的普通职工，张伯父母收入在本市明显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。关翔把车开进小区，直接停在张伯家楼下，还没下车就看见了差点让严小小割肾买的那辆奥迪 A4。 似乎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，奥迪 A4 没有停在自己的车位上，而是停在了两个车位中间。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事风格倒也十分符合张伯全家的做派。苏杭连眼皮都没有撩一下直接路过，关想却是一肚子气。来的路上他和苏杭讨论过房子还有谈的余地，车子因为直接落在了张伯名下，要回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一想到车子要归张伯，关想抬脚踹在车门上，一手伸进包里翻钥匙，想给张伯点惊喜。苏杭一把就扯住他，拽着他的胳膊往楼上走。
别闹，你放开我。
关想手抛脚蹬，
我给他点颜色看看，
做事想想后果，赌这个气值不值。苏杭扫了关想一眼，
有什么不值的，他不是喜欢豪车吗，我给他加个奔驰标志。
我不认为你把车划了对我们要房子有什么帮助。关想被苏杭拖着倒退，最终没有摸到奥迪的边，虚空对着车门的方向踢了好几脚，一路前行到张伯家门前，苏杭才松开手。关想立刻如同脱缰野马一般，对着黑漆漆的防盗门踢得哐哐响。
张伯，死出来！
张伯一家三口同样为了房子问题，讨论到凌晨才睡下，此时被关想从睡梦中惊醒，气不打一处来。张伯的妈妈，严小小口中的刘阿姨，20年前就炒遍小区无敌手，号称本小区一霸。怎么能容忍观想这种太岁头上动土的行为，穿着睡衣冲出卧室想开门与观想一战。还好张伯反应快，一声怒吼，
不许开门。
虽然是文艺男青年，张伯可比严小小这个金融女有经济头脑，昨晚他就料到会有今天这一幕。严小小是翻不起什么风浪，可他那两个朋友绝对不好对付。不过张伯也想好了，再怎么样也就是两个女人，除了吵吵闹闹还能怎么样，只要不开门吵翻天也动不了他张家一根汗毛。张伯的爸爸高度赞扬了儿子的聪明才智，
随他们闹，房子车子都是严小小自愿给的，凭什么要回去，没找严小小要青春损失费已经是我们张伯仁义，他们懂个屁，一群法盲。
刘阿姨觉得儿子和老公说得对，但是不回嘴的话，她这小区第一吵架王以后怎么面对家乡父老。刘阿姨忍不住隔着防盗门反击，
滚，不滚我打110了。
关想气得满脸通红，
老苏你听听，他还有脸报警。
苏杭从包里拿出粉饼对着镜子补妆，通过调整镜子角度，苏杭毫不意外地发现已经有不少群众被观想吸引，纷纷打开家门探头探脑。苏杭合上粉饼，他要报警说我们扰民，人证物证倒是齐全。观想十分不满苏杭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行为，眉毛一挑，
报就报，我们也报警，张伯骗房骗车。
证据呢？严小小是自愿赠与，如今分手了，人家还你是情分，不还你是本分，合理合法的事你报警有用？关想被苏杭堵得一口气憋在胸口，脸涨得更红。苏杭抬手看了一下手表，你稍安勿躁，最多还有10分钟。关想摸不清楚苏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想打听几句，苏杭却就此别过这个话题，和关想聊起小区的房价。比观想更摸不着头脑的是围观群众，眼见着是上演全五行的节奏，怎么突然变成了每日财经，到底是回家睡觉还是继续看戏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就在群众纷纷准备弃剧的时候，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急匆匆地爬上二楼，把一个信封交到苏杭手中，连声和苏杭道歉。
不好意思，路上有点堵，耽误你时间了。
苏杭笑了笑，麻烦您了，大周末的跑一趟。小伙子拿纸巾擦去脑门子上的汗，笑容灿烂。
你千万别和我借腕，赵总说了，这两天您就是我领导，您要的人我都带来了，您这儿要是没什么变化，我就按您之前说的先下去安排了。
小伙子又一阵风似的下了楼。关想看着小伙子离去的方向，满脑袋问号。苏杭没有答疑解惑的兴趣，打开信封，抽出一张照片，从门缝里塞进张伯家。关想忍不住开口，刚叫了句老苏，就看苏杭对他眨眨眼睛，食指压在嘴唇上，轻声数到三。门内突然传出震耳的咆哮声，以及中年男人被打时所发出的悲鸣。苏杭似乎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，把手里的信封交给关想。关想一脸疑惑地抽出信封里的照片，只见照片中一个瘦得像竹竿一样的中年秃顶男子，搂着一个衣着暴露、明显是失足妇女模样的姑娘，正要走进一家七天连锁酒店。关想举着照片看着苏杭，惊讶地说不出话。苏杭笑着和关想解释，张叔叔去嫖娼让严小小付钱，我陪严小小去的。我当时想场面如此难得，怎么着也得拍照留念，没想到竟然还有用得到的一天。苏杭两指轻捏，从一沓照片中又抽出一张，上面是一位胖成球状的中年妇女和一位体型与她相当的中年男子，在公园内如胶似漆吻成了连体婴。观想看着照片，眼睛瞬间瞪成了铜铃。苏杭耐心十足地解释道，刘阿姨搞婚外情让严小小打车送她，我恰好去给严小小送钱，也进了公园。在观想一连串的骂声中，苏杭把这张照片也塞进门缝。很快房内的争吵声升级，并且似乎由单方面挨打变成了男女双方斗殴，期间还夹杂着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，
别打了，你们上当了。
在苏杭指挥下，观想再次用脚踹门，果然房内瞬间安静下来。苏杭和和气气地和门内一家三口商量，刘阿姨，您看您是现在开门我们面谈，还是我找个认识您的中间人把照片给他，让他介绍我们认识一下。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刘阿姨迅速从地上爬起，把斗殴中揪散的头发理到耳后，撕烂的睡衣裹紧在身上。张叔叔更是毫不在意脸上的抓痕，眯着肿成一条线的左眼，努力瞪大右眼，鼓励刘阿姨开门。
儿子咨询过律师了，恋爱期间赠与不用还，咱们不怕。
门缝里的刘阿姨一脸戒备，苏杭更加客气，刘阿姨真不好意思周末打扰您了。刘阿姨强装镇定，
你们想干什么？
苏杭的笑容温煦如春风，您要是想在这儿谈我是不介意。苏杭回头看了一眼又开始探头探脑的邻居们，我怕您会介意。不等刘阿姨答复，关想一脚把门踹开，踹得门后的刘阿姨差点贴到墙上。至于张叔叔则被强行突破的关想吓得连连后退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而此次行动的目标人物张博，虽然遗传了他妈妈的容貌，却没有遗传他妈妈的体格，整个人比他爸还要瘦。面对气势汹汹的关想，第一时间窜回卧室反锁房门，把烂摊子留给父母处理。苏杭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，只见不大的客厅被东西挤得满满当当的，最新款的柜式空调和超大容量冰箱是严小小今年一季度的季度奖，真皮沙发和羊毛地毯则是严小小去年的年终奖。
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
观想的行为让张叔叔深刻地意识到，真要动手他这副小身板完全不够看，只能用声色俱厉来掩饰内心的恐惧。
我会报警的。
观想冷笑，扬了扬手里的照片，张叔叔立刻消音。 苏杭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，示意两位长辈过来瞧瞧。刘阿姨知道苏杭绝对没安好心，却又不能拒绝，不情不愿地走过去，往楼下扫了一眼。只是这一眼，当场就吓得他连退三步，差点坐在地上。